你身边守望，为你祷告，陪伴你，直到有一天看见神把你扶上这一条道路，我就知道去印证神的 faithful，他的信实。我记得大概是哪一年我忘了麦克，大概2005、2006、2007，大概那几年吧，大概 around the year 那个时候。现在算一算也差不多20年前，18、19年，20年前呀。那后来我看见上帝带领麦克呢，也是，去读神学，他读了一个宣教学博士，我都吓一跳，咦，怎么读那个宣教学博士？然后开始在加州的周围的教会，每个礼拜啦，或者每个月啦，慢慢逐渐的也都在有讲道的服事。那今年的夏令会呢，我们在瑞典红台。不是，我们在同一个夏令会一起当讲员，我是很感动的。回来我跟师母就不断数算主的恩典，我觉得神是信实的、广大的。所以麦哥，我回想到你，我心里边就很 touch，很 move。我觉得神是 faithful，神很棒呀。
那今天听的这个信息，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过去，就是好像属灵恩赐方面，这个服侍 service 是最高的。那所以让我今天的反省就是说，神不是always 就是永久的会让你在一个恩赐上就不是绝对的，让你在一个恩赐上是最高的。因为我过去凡是教会什么事情，我都是会参与帮助，然后大家都感觉说我参与进去就很好，所以这个服侍的这个恩赐是很高的。那现在发觉好像就是更多的讲到，但是今天发觉哎。好像最近比较，就是教会没有感觉说我是就是凡事都需要都是很需要去帮忙的，那就让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恩赐其实都是神给的，而且是在什么时间，他可能在这个时间他比较用你在这方面，就是给你更大的这个恩典，然后但是其他的可能过去你的恩赐在哪里？可能神就不需要，always 永远用同样的你的恩赐。所以今天呀，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让我有这个反省，感谢主。
这个方舟阿姨是暴露你的年龄，说你是她认识你27年了，Mike，你知道吧？She know you over 27 years。
是，
我
我
认
是
识你
暴露我的年龄，不是他的年龄。I expose my age, not your age, okay?
我们默默永远年轻的李倩，对不对啊？李倩，对不对？
爱
默默永远，
说
对吧？
笑，还有我看到幻辉在，吓死我了。
他会在吗？哦，
Esther，
真的在呀。他一般是，你知道吧？他就把他当成你的女儿了，就跟你撒个娇啊，耍个赖呀、然后。一哭二闹三不肯上吊，就属于这一类的，你知道吧？
那
欺负起，那就属于这一类的。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就把焕辉当孩子，当你的女儿，你所爱的一个姐妹就好，这是奥秘。你别跟她计较，她这犯浑调皮捣蛋的一个孩子，别跟她太认真。就无论怎么样，她跟你调皮捣蛋，你就把她当孩子就好，
牧师
知
有一
道
个问
吧？
题哈，那就是我现在问，然后我等一下想办法记一下，也请曹杰帮忙记一下。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门训要开课了， 那就是门训这一次的就是开课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呢，今天牧师有就是跟我们讲，就是说是叫做家庭神学。那一方面我们也是准备要制作海报，所以想牧师你就稍微简单稍微介绍一下家庭神学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带进这个门训里面？
OK，我在这些年吧，这一两年来，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教会在家庭上的需要很大。换句话讲呢，弟兄姐妹在家庭上，或者说从圣经对家庭的观察和了解，其实蛮弱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甚至不了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是如何对待、看待和活出上帝让我们在家庭当中的心意。再讲的，就是直白一点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相当多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做一个儿女，怎么做儿女。然后以后长大吧，不知道怎么做妻子，不知道怎么做丈夫，更遑论怎么做父亲、做母亲、做外公外婆，做爷爷奶奶，就是这些角色，我发现哪怕人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就自自然然的可以活出这些角色，太困难了。而，讲句更加好像。所谓直白一点的话吧，大多数人在这些角色上都是失败的。大多数人在这些不同的家庭角色当中都是茫然的。茫然到达一个地步，也让我感到吃惊，我也感到有一些 surprise。当然，我回想起来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吃惊般的发现。原来我也是经过了很多很艰苦的学习啊、经历啊、反省啊、研究啊、钻研呐、啊，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在我的心里边有一本，好像带着血、带着泪的一本账，在我心里边一直有些话要说。我觉得圣灵也感动了很多年了，我觉得这一刻要把它讲好。那在我所经历的这么多教会当中，几乎没有人讲了。在门训当中也没有人讲，我觉得传福音是要的，但是如果说你家庭没有处理好，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软弱无力的。我们甚至再讲白一点，我们甚至不懂得每天怎么跟家人说话。更加再直接点讲，我们不了解每天第一句话要怎么跟自己的配偶讲、儿女讲、父母讲，就是自己的家人，我们不懂得说话的。我们比较多的懂得什么呢？发脾气我们会，然后遇到事儿一急了啊，脾气就上来了，而且都觉得合情合理。我做爸爸的，我当然有一个发脾气的权柄；我做妈妈的，我可以一个耍态度的理由。这些我们都很熟练，但是在圣经里边，在家庭神学里边，恰恰上帝就是要借着家庭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付我们在亚当夏娃那里承继下来的这个老我，包括我们的情绪。而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去掌管情绪，可能掌管一次可以，掌管2次给多了就不行，一多了马上就陷在情绪中，所以这个也令我很痛苦。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牧养啊，教导了，帮助了，陪伴了，哎，我发现这个情绪这一关过不了。那原因何在呢？我觉得人是没有出路的，人是没有出，人的话也没有出路的。情面，关系，哥们儿、姐们儿呀，很好的关系。都解决不了这个，唯独能够让我们生命改变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也是因着这一些 这一系列的感动，这些年来也是积累的，在我心里边蛮沉重的一个担子。我觉得今年2024年是这个世界，诸多方面的转捩点，我想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转捩点吧。从家庭神学开始，我们开始对家庭、对家庭与我、对我与家庭、我在家庭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在圣经当中去得到解决。呀，那我的方法论呢，也同样是借着系统神学、结构神学和圣经神学这三个工具，去处理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主题吧。呀，我基本上也会从人类第一个家庭开始，亚当夏娃这个家庭开始，因为这个家庭一出来就是夫妻嘛，然后是儿女，呀，有夫妻有儿女，所以人类的家庭的历史不是先有爸爸妈妈，是先有夫妻的，然后先有了夫妻，然后才会有儿女。那为什么会说先有夫妻才有儿女呢？而不是说先有父母呢？呀，你圣经描述的这个角度就跟我们平常人的观点不一样。你从哪来？妈妈生的。呀，我们比较多人本主义的角度都是比较多的。我妈妈生了我的，但是上帝的角度不是这样。上帝的角度是先有夫妻，然后有儿女，有了夫妻才有儿女。然后从儿女的角度回来看上帝的时候，就见到了父母。呀，这个在课程中我会把这些不同的观测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这个对我们反省的很重要。我们因着这些不同的角度的观察，看看圣经要对我们讲什么。呀，也因着这些真理的认知，我们以后也晓得如何对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儿女啦、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我们的亲戚啊，怎么跟他们说话？所谓的你在家庭中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呢，你出外也很难处理朋友关系的。啊，中国的增广贤文有一句话叫做，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好像这件事情在讲的。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实不是的，你想想，在家为何你不懂得迎宾客呢？那就说明你不懂得如何做儿女嘛，对吧？家里来客人了，小孩蹦跑到房间里不出来，然后若干年以后，你长大了跑去找那个叔叔阿姨，你谁呀？是不认识你的。轩轩，我看到轩轩同学了，怎么跑了？轩轩，牧师叫你呢，看到同班同学了，要打一个招呼啊，对不对？你不能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呐，知道不？先跟牧师打个招呼。嗯，
奇
就
怪，
乖宝宝了，有没有想念牧师啊？有没有？有啊。有没有想来达拉斯看牧师啊？有，嗯，那乖乖快点来啦！来了以后，牧师就带你去吃香喝辣，带你去方舟婆婆那里吃龙虾、吃海参，知道不？他们家可多好吃的
谁报的？
了。嗯，好，轩轩，我不阻碍你去忙去吧啊，
牧师，
好。
那你就用一句话帮助曹吉要在海报上怎么写呢？
哦，
对，就用一句话怎么样去简单就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海报可能也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吧，你怎么说呢？可能要请教牧师。
好，那我说了啊，家庭的，哎，我看到 Amy 啦，Amy，图图，明明。涵涵不在啊，嗯，你们好像去哪了？我看，哦，到外边去了。好，先不跟你讲了。
吓死我！
这个 Amy 可爱死了，小表情。你们跑哪去了？图书馆还
背后
是
是照片啊，牧师。
照片？我说去哪了？OK，好吧，那曹杰这样子，我等一会儿我说给方兆阿姨听，方兆阿姨写给你发给你，好不好？我现在不在这说了，这说的话不成熟，稍晚一点。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不好？我看到 Debbie 了，Debbie 好久没出来了，你都好吧，Debbie？
牧师，我分享一下吧。
好，经理，请说话，你要不
就
要
是，
露一个脸出来，好不好？不要躲猫猫啊。
就是赞美的那个事情嘛，就是其实我一直就是被那个压制，然后从上大学开始也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一直听着神的话语，然后不断的进到属灵的世界里面，跟撒旦的征战里面去。然后一直到来到你们教会，就是我去美国之前的前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思考生育这个问题。我反正很奇怪，就一直有个东西在捆锁我，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歌唱。然后就是一直是跟神祷告之后，我跟神说：“我说神，如果你医治我的话，我只想赞美你。”然后神居然真的很神奇的，就是那种像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干嘛就干嘛，就用他的话语就临到了我身上，然后突然那股力量就让我不能自由歌唱的那个力量就没有了，就很神奇。然后去到美国之后，你们不是让我跟你们一起唱赞美，那会儿可能我还是有一点那种体质，就是以前的救我的那个体质，但是好像跟你们一起唱的时候，慢慢它就自然的就释放了。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在一边练的过程中，然后神也会给我那个就是。带着我去思考，然后让我得释放，反正然后就这样子就成了，我也不知道很莫名其妙的一种，以前是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然后现在就他就自己神做的，就是那种就完全不是我的努力出来的，因为我已经努力很多年都没出来，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对，方舟阿姨她说让我为我的那个赞美的祷告的时候，我说这个全是神做的，我根本就没有。感谢主吧，然后就这样子跟双钻阿姨的对话就这么说的，那确实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医治了我，好多年了已经。
感谢主。距离你呢？你是一个，哎，人跑了。你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你是一个愿意坚持不放弃的孩子。你看，你问我一个问题，问我好几次，我心里边蛮感动的。看着你好学，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求，这是好的，很美的，这是很美的。就怕你不坚持，就怕你放弃，这是最可怕的。我觉得为你感恩了。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不学习就没盼望。你肯学习就有盼望。这是人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本分了，蛮不容易的呀。所以为你感恩了呀，继续
感
的
谢
去
神。
仰望，继续的去感恩，继续的服侍，神会带领你的。你也是我们的乖宝宝。牧师决定今年不打你，明年来了再说。好不好？
其实我是之前是被学习压制的，我是好学，但是我也被这个问题压制了很久，神就一直不让我学得成功。反正神一直就不给我在世上成功，就很搞笑。神就一直不给我，然后直到我的心愿就是跟神一致的时候，然后神把我打成只能往他福音里面走。 其他地方不给我走，就只能进到福音里面，神是不让我往外跑的那种。我其实还是有点伤痕在里面。你要看周围的人都好优秀，为什么我不可以？但神他就是不给我这样子，他就不让我去成为世界的那种伟人，他就让我往福音里面走。所以我现在只对福音的东西感兴趣，因为我在那里面能够悟到东西。到世上做的一切东西，神都不让我成功，很好玩，就是反正神是这样做的。
感谢主了，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在想着要成功，要被这个社会承认，要在这世上有一些成就吧，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处在被捆绑的光景中，而可能相当大多数人都在这个捆绑中。这很无奈的，但是一个信的主，或者说一个真心信的主的人，是有可能脱离这种捆绑的呀。那伟人其实很，世界上的伟人其实很，怎么讲呢？很渺小的。我不知道这么讲听不听得懂啊？世上的伟人都很渺小的呀，因为你一旦撕开他的画皮，你就会发现他比谁都坏呀。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你只要是撕开他的画皮，进入他的内室，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非常丑陋，跟平常人相比，甚至连凡人都不如。跟平凡的人都不如，呀，就只要你在这个世上，你发现有一个伟人，那你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伟人们都是渺小的，他只不过拿一个面具戴给你看。哎呀，我好伟大！他的本质是渺小，是卑微的。这是对人的认知的一些基本常识了。那也是我们。就是你发现有一些歌星啊、影星啊、明星啊，就有些喜欢去做个什么粉、什么粉，诸如此类的，对吧？总是要去，这是拜偶像，对不对？你拜的偶像，其实这些偶像都是很肮脏的，都是很丑陋的，也很卑微的呀，因为他把他的面具拿来示人。他没有把真面目拿来试你，所以记住，所有那一些在人前人后人模狗样的人，那些人其实他里边的卑微、渺小、不堪、罪孽，那也是数不胜数的，也不需要去把他们，就是当做一个好像我们心里边还想去，哇，好想见到他，我想这种心情，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会经历过。那在我们那个年代，最想见的就是毛主席、周恩来，然后朱德，像这些伟人们都很想见呀。但是很多人都没这个机会，那他就死了，他会死的，对吧？所以伟人们也不伟大。斯大林死的时候，你看读他的那个资料，会发现他死得非常可怜。亚历山大死得也非常可怜，呀，所有的罗马皇帝死得都很凄凉，呀，所以没有什么好羡慕这些伟人的。那也不要有一个我要在世上有些什么成功的这些想法，这个也是虚幻。那另外，刚才君临你讲了一个，哎呀，某某人好优秀啊，这个词也是虚幻的，这个词也是自欺欺人的。我们总是要给某些人或者我们心里边的一些偶像，哎，他好优秀。这个词汇在圣经里能找得到吗？没有的。不存在一个某某人很优秀这一次歌唱，这是自我雕塑的偶像在我们心里边去作怪。我们 作为上帝的儿女，要活活什么呢？其实就活一个在主面前、在主里边的中心就好。我是不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呀。我很卑微，我很渺小，但是我很对主很忠心。主啊，这是你可以鉴察我的心的。就是我们像保罗那份坦然，当跑的路跑完了，该打的仗打完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这几样东西就既不成功，也不那么美丽，也不能成为众人的偶像，也不能成为众人都效法的榜样。但是，这是保罗交账的依据。主啊，我在你面前，我守住了这个道路。主啊，你赐给我的道路，我走完了。你让我打的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也完成了。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他是预备每时每刻，他预备好交账。那对我们来讲，假如今天晚上12点钟神就回来了，我们可以跟神交账吗？等主来了之后，他不会去计较你在这个世上你赚了多少钱呢？做成什么事业啊？当了什么人物啊？都是烟消云散的东西，不会有任何的意义的。紫娟，紫娟，那是你孩子吗？
是的，牧师，
多大
多
了？
大
孩
了？还2岁8个月了。孙果，孙
两
果，
岁
你
半。
牧师爷爷，
牧师爷爷，
哎呦，你看这孩子多大方啊，多大气呀、啊！这孩子2岁8个月就有如此这般的自信心，在众人面前，在一个全世界的舞台面前，叫一声"牧师爷爷"，带着笑容，这孩子今后必要为神所用，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真好！这孩子长得好，嗯。子轩，好好把他往基督里边带，把他带成一个为神祝福的孩子，
好的，
好
好
不好？
的，嗯，
我希望这次门训的家庭神学你能够参加，也晓得
嗯，
如何教导孩子，好不好？
好的，好的，特别
你
期
现在
待，
2岁8个月还有盼望，
嗯，
在成长上你还有4个月可以有一些挽回期，3岁以前。这个小孩子的性格80%差不多就定好了呀，抓紧时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孩子啊？
香港，
你叫香港啊？那我还叫澳门啊？
好好说，你说我叫松果，
松果，
松果呀？那莫是？吃了，你来了以后，牧师吃我们香果了，吃松果了，我可喜欢吃松果了，知道不？这么可爱的孩子，嗯，我要在松果的左脸蛋和右脸蛋一下，好不好？
妈，你知道我没有？嗯，是的，哇，你跟牧师爷爷说感谢主， 感谢。
真乖，李琦。是不是认识紫娟的李倩，你认识紫娟吗？
认识呀。
认识，那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下次见紫娟这个儿子呢，帮我左脸蛋亲一下，右脸蛋亲一下，好不好？戴牧师亲一下，好，
松
一
果，
边，
让不让阿姨戴牧师亲你呀？
戴牧师，
愿不
左
愿
脸。
意呀？让亲亲，愿不愿意？愿
六点半请，
意。
好不好？好不好？
他说愿意。
哎呀，好的，好，太好
我
了， 真
那我
香，
答应牧师，给
心里边都
你，给
酥
我。
软。哎呀，你知道吧，兄弟妹，我就喜欢孩子，我见到孩子吧就特别的兴奋，我就，哎呀，我就希望你多生。
卫生纸你打给我。
好的，好的。
不多，我跟可以讲，我的可以啊，你生七个吧，你生了七个以后，然后护士再帮你带两个，方庄带一
妈，
个，
那个阿姨叫什
可以
么名字呀？
养三个，好不好？可以好像还犹豫呢，还没有答应我的，你们还有谁在待产待孕的？这是谁的房子啊？这是谁的东西啊？看不清啊！李谦，
这是红子小时候戴的帽子，送给松果，应该和松果戴。
哦，这么可爱
红子戴着可爱了，给松果戴上应该也挺好的。
是啥？
松果，你看，一个小帽子，
这个红子哥
红
哥
子
小。
哥哥的帽子给你，好不好？
红
那
子
好
哥
的。
哥，那还有个顶呱呱，真好。
那
好，
好多敏敏阿姨留给你的书。圣经的故事，
真
回头
好。
都让妈妈给你讲啊。
他最近特别有趣，我一生气，他就突然间就，比如说我对他有情绪的时候，或一生气的时候，他就突然间给我说一句："妈妈，感谢主。” 我就不生气了，
你看到没有？子
哎呦，特别好玩，
谦，上帝借着儿子来医治你。你看你显然比较容易生个气啊，不高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情绪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要听见神的话语，听见赞美的话，听见感恩的话，哎，你就可以安静下来，对吧？所以，尽我们所能，让自己的生命与神相约，与神相遇，与神相爱。呀，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奥秘，就在这里。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在自己的生命成长上是绝望的，是没有盼望。呀，所以只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这是鼓励，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读读神的话语？假如是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把它写出来，也是好的，好不好？呀，那子娟，期待着你也能够参加今年的这个，就今年的这个新学期的门训。我盼望这一次的家庭神学对大家带来帮助，会有一些具体的实践的东西给大家练习的。好，
最
期待。
好让蝶也一起参加。因为是星期六晚上，他
好嘞，
不上班嘛，你们可以一起都参加就更好了。
好嘞，好嘞，我一定参加，感谢主，老师，期待大家都一起来学习呀！我也是一个，我首先当然是个学习的人了，我是刚刚结婚没多久，我就信了主。小孩子出生没多久，我们就开始接受门徒训练。然后带我们门训的那个牧师，他等于是我这一生的恩人呐。这个牧师叫做薛孔伟牧师，他是我的恩人。我跟师母两个人的婚姻辅导是他做的，门徒训练是他做的，然后他陪伴我好多年，他现在已经79岁了，退休在加州。我一直想去看看他，我就跟他讲，我说薛牧师啊，你是我的恩人呐，你让我去看看你吧。结果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你呢，如果顺便到加州来讲道。顺便来看看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说不是顺便，你专门来看我，那叫我怎么担当得起呀？你就不要来了。哇，我心里边就是五味杂陈的，就说不出味道来。我好想去看看他，因为我真的好好感激他，也好爱他。他师母现在有一点点。就是老人，不敢说老人痴呆吧，其实也就是老人痴呆。
所以我也有一些心，很心疼，很想去看看他。呀，所以一份恩情，纪念一辈子。他等于是我的恩师，就是让我的生命，从夫妻、从婚姻、家庭，他开始带我 怎么说话了，怎么去表达情绪啊？想想都是他带我的。当时我也是一个火爆的气质，也是忍不住脾气的，所以他很多的话语，我到今天还背得下来。我到今天还背得下来，当年跟我说的话，都是充满了智慧的话。我是很有福气的，我在我生命成长当中，神赐给我一些很好的属灵的长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是 都觉得是一种含着泪的感恩。我真的好，我觉得一辈子我都会感谢这个人。如果单单有一个人带我信个主吧，可能会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就过了。但是生命当中的这个栽培我的这个导师，陪伴我走很多年的这个导师，哇！我每当想起来，我都是眼泪汪汪的。回想起来，我都觉得 很想哭的一种感觉了。我今天所有的生命当中，如果说我有一些智慧的话，离不开他的教导；如果说我讲到有一些能力的话，也是他。我记得我讲的很像他的。有个机会，我把他的那个录影带放给你们听听。我甚至很多东西在模仿他的，我的娓娓道来呀、慢条斯理呀、不紧不慢的跟他学的。一开始讲到，我也是很激昂的，我的性子很急躁的嘛，讲到我很多那种啊那种那样的表达的。但是当我在学他的时候呢，我开始觉得不急，就讲平凡的道，就讲平常的道，就讲安静的道，就讲能够讲得清楚的道就好，不要用情绪那么多的情绪去渲染。呀，这个，我就跟也是他学来的。我今晚不知不觉怎么讲了他那么多，我极少讲的。他今天有点好像圣灵感动我，我有点忍不住的要提提他，甚至把他名字都讲出来了。他平常不太让我讲的啊，比较低调的一个牧师。呀，跟宣牧师讲个对不起啦，今天提到你名字了。呀，因为这个讲到，总有一天，可能全世界某个人听到，就告诉：“哎，你的名字在王牧师的讲到主日学当中出现了。”他其实带了很多人出来，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讲到时候也很像他。呀，我认识两三个，都是讲到很像他，但是我觉得我是那个亲传弟子，我可能是最像的那一个。好了，不讲他了，就讲讲我们自己吧。今天这堂道还有什么想回应的？
是我来回应一下吧。
请。
其实今天这边讲章有，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我也不能全讲，时间都用完，我就讲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在那个讲到那个第一大点，就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属灵的恩赐。其实跟牧师你刚刚讲，你跟那个薛牧师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其实就是。也等于算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这个第一大点讲到那个属灵的恩赐，然后而且这次我发现你就是你每一个大点的第一个 sentence 第一句话都是很重要，而且都是那个逻辑很紧紧相扣的。那想到第一大点你讲到那个属灵的恩赐，你说到说就是我们服侍教会跟服侍神的本质是神的恩赐在。人的生命里面的互动，这句话我觉得第一遍听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脑筋有点转不过来，但是再仔细听，就是你今天接着讲到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就是说，你提到说，圣灵他感动保罗去，他要去帮那个要去罗马 他想要去罗马，帮助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成长，然后就看到就是说，你提到就是说，神其实是先预备了保罗的生命，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他服事的经验，一个再另一个是他属灵的恩赐，就这两样东西呢。你提到就是说，保罗他在这两个部分属灵的经验跟恩赐上面已经走在一个高处，然后呢，然后是圣灵感动了保罗，那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要愿意去，等于说就是，那等于就是接下来就讲到像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说到说，那其实从经文看会以为说是保罗他去分派。把圣灵分派给，想要把圣灵分派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而是说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提到说，其实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见证分享，还有一个就是，分享他服事的经历。那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一次，那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的话，就我回想到说我这一次我们去欧洲短宣。在去短宣之前，其实我跟牧师提过不止一次，我就说，哎，就我的年纪也是不小了，就是也到了一个阶段了。其实也是希望说，也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出来服侍。那就是在我所服侍的这些内容里面，那能不能借着这一次，比方说去北欧短宣的时候，就是能够人去到那边见到同工们，能够怎么样去分享我是如何服侍，怎么样去就是说怎么样去鼓励弟兄姐妹。那我相信这个当中也是圣灵在当中运行吧，在当中的工作。然后就说你就提到说保罗他是借着分用见证分享的方式，然后分享他。服侍神的经历供教会参考，那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那我也是跟其中一个肢体吧同工，我也是跟那天我们好像谈了2个钟头吧，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谈这么久，我就是把我一些服侍的一些情况经历，然后跟他分享，那剩下来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因为其实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服侍。不是说去强迫的，或是说，就是会发出邀请，但是接下来就是那就会邀请同工为此祷告，然后那过一段时间，然后再等他的回应。所以，那我想也回想到自己当年的服事，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牧师邀请我。翻译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了。我当场就跟他说 no，我就马上拒绝。然后，那牧师给出了这个邀请，他牧师说：“你自己祷告，你要回去祷告。”然后那时候翻译就是牧师的儿子，他那时候读高中，所以一开始教会的那个英文翻译是牧师的儿子在做翻译。我后来祷告了，我想大概至少有1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看到，就是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有需要听英文的肢体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配偶。然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神也让我，圣灵也提醒了我，就是说，让我调整我自己的价值观吧。就是服侍神不是为了自己的，在乎自己的面子，因为我担心的是，我万一翻译不出来会很丢脸，所以我当时很在乎的是这一个。直到神就怎么样，就调整了我的这个价值观，知道说我服侍神是为了教会的需要，所以也就是说，在教会的服侍其实是为了就是神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心意，完全就是今天不管神给我们哪怎样的恩赐，就是牧师你提到，其实神给每一个人至少有1样以上的恩赐，那我想我们就也鼓励弟兄姐妹，就为自己的恩赐来祷告，看看神有给你怎样的恩赐。比方说，你加入 LUC 的话，有一栏就是填你的恩赐是什么。所以我想，就是， 对啊，我分享这个也是，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吧，就是鼓励大家能够愿意来参与服事。那也看看，就是神怎么样摆放在你心里，有哪一些恩赐可以为主所用。那我讲完了。
好，感谢主。安玉是不是有话讲？二姐，哎，
哦，我刚才可能走排撞到上面，也没什么多讲的。我刚才到教会才回来，在路上才插上耳机听一下，也没什么，讲不来，没想到要讲什么。
大姐今天来了没有？大姐，
大姐太。不知道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哦
他在
，OK，
深圳，我在湖南。他说他进不去，
哦，这还没进去啊
我也不知
，OK，
道他咋搞的。
为这个祷告吧，看谁能帮帮
啊，
忙。
大哥，
进得
那
来。
有谁帮忙？他后来儿媳妇也不支持他嘛，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就是不支持他，不跟他帮忙搞啊！
我们先祷告，先不急，
好，
神，
先祷告，好
不
的，
急，
求神来帮助。
咱们
好的，谢谢，感谢主。
张扬同学要说话，说，你是
今
因为
天
轩轩同
很受鼓舞。
成为同学的，原来你不是同学的。是因为轩轩同学的缘故，你就变成学妹了啊，你是轩轩的学妹，知道不？
是
你
啊，
说吧。
刚隔着屏幕见到了我的小学姐。
小学姐，对了，说吧，到你说了。
哦，好。今天您讲章当中有一段话特别的激励了我，说福音的果效乃是因着属灵的恩赐催生出来，并且借着彼此的信心结出福音的果子。其实也是您今天这个讲章139结构的这三大点嘛。我受鼓舞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服饰上遇到了一些阻碍，这些阻碍有外界的因素，然后也有自己的因素。外界的因素是因为网络的原因，就是网速有时候不足以应对服饰。然后但这个呢，又是因为现在所住的地方是处于这个区域的边缘，所以信号并不是能很快的得到解决的。然后自己，内在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在服饰上，我有一些以前不太愿意去克服的，比如说，之前我跟方大一说，那我可以，比如说，祷告会的时候，我可以去分组，那方大一就发出邀请了呀，说，那你可不可以比如说分出第四组或者第五组的话，你可不可以去带领一下这个小组呢？我内心就特别抗拒，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抗拒任何跟就是任何跟就是所谓的领导力有关的这些服饰，我只想做一个跟随者。就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感谢神吧，这次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我当时会想，哦，这是我。我需要被改变的，我不用再一直强调自己的老我是一个什么样子了。然后方专也说：“我愿意为你祷告。”当时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总之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面对面，就是遇到了不少的阻碍。但是今天这段讲章会让我回想起，我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被 怎么被圣灵感动，愿意来做这些服事的。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同工们的对我的帮助，这也是他们的信心。所以，所以这段话，福音的果效乃是因着属灵的恩赐催生出来，并且借着彼此的信心结出福音的果子。总之就是很感谢神。
感谢主。
可能最深刻，但是男孩是很气馁的，因为面对这些阻碍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了，上周也是，然后这周更是，就到服饰的，就要到那个时间点了，但是偏偏就出现了问题。在这之前明明都还不错，虽然平时网络不稳定，但是昨天或者说今天早上6点之前都还好的，但是6点之后我开始检测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就遇到这些阻碍的时候，当时真的很气馁。但是今天的讲到，再一次鼓励了我，让我回想起起初被感动的时候，以及这一路上同工们的陪伴，就很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主，呀、yeah.，谢谢张扬的分享，也看到你讲出你的心声，我想弟兄姐妹也会因此受鼓励的，呀、yeah.，好，我看到麦麦，啊，谁？哦，麦麦来了，
老师好，王章阿姨
好，
好，弟兄姊妹好。
嗯。
我其实对于我自己的恩赐也是很迷茫的。我好像，现在是就像好奇宝宝一样，什么都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其实我最近也在看一本书，就是，在 就是美丽的神，他那里也说到，就是，要在自己的恩赐上面去就奉献给神，但是我的就是他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大家都是不太知道自己恩赐在哪里，但是就是要有一个大方向。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大方向的话，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很渴望是被鼓励啊，或者是这样子，那我其实也在有意的去操练，去训练自己，多鼓励别人，就多看别人是有价值、有用的、有能力的，然后就是 这样子就操练自己，多讲赞美的话，然后感谢神也真的是，确实好像弟兄姊妹们都很乐意被赞美。所以就，也真的是在这当中，看见神是怎样通过我们去做和睦的工作。我今天是因为低烧，然后当然举手了，想要那个对，然后我低烧，然后我就没有去我们线下那个组日，我经常就，像这样子来听王牧师的讲道，也蛮感恩。就是看到，虽然好像，其实我曾经也是觉得啊，自己所做的工作也是关于这种公益行业里面的事情，我常也觉得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看到王牧师也是，就是虽然是我们三四十个，然后但是，有时候十几个，然后但是看到王牧师还有方中阿姨依然在每周都在坚守，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就也很感恩。
感谢主，你现在都好吗？一切都好吗，妹妹？
都好，感谢神，就也特别感恩，就是，之前我其实，因为就是感受到捆绑被，就是被律法捆绑，所以不自由。那后面就是， 我自己就想，我要做一个流浪计划，不是说偏离别的宗教，远离神，而是，我要看看我在流浪当中，神会在我生命做什么工作。但是也很感恩，就是不断的有，弟兄姊妹啊，或者是，就特别感恩有一个，是一个课程的老师。是教养孩子的一个课程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的时间冲突就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课。但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很感动，想要，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同行鼓励陪伴的一个，他是个心理老师，所以也特别感恩。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是不知道自己标准，也不知道自己需求在哪里，所以就很容易被。好像就随着波浪在飘，很多软弱的时刻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所以就特别感恩，也是在这半年里面就慢慢的去更新自己。SOA 啊，然后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在自己的舞台上面洒泪。
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都是很宝贵的机会。人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太多的呀，在众人面前袒露自己的心声的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份满满的恩典了，蛮不容易的呀。
但
就
是对，在王牧师这里也特别的感觉到就被接纳，无论我是时不时的来，还是没有坚持了，就是依然就是，上帝就是感觉到啊，这就是爱无条件的。
呀，你说对了，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在属灵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还不能活出那份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其实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呀，我觉得我们之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东西。如果除了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出现问题了。呀，有名有利有得有失，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东西。所以盼望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一份白白的恩典，我们也把这份爱白白的舍出去，效法主的样式。那谢谢你的分享，麦麦，我也反正也做好随时随地你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服侍你，什么时候爱你的一个准备。你也可以来，也可以不啊，无论你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呀，我们都尽我们所能，在基督耶稣里去活出这份爱。其实是我们一同活出，不是你，不是我，不是哪一个人，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哎，我看到以真举手了，以真，你露个脸好不好？以真，我
就
看见
提
你。
醒一下，10分钟，11分钟，11分钟。
哦，提醒我时间，好的，是原来。
不是，不是我，我就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就不开视频了，因为我的半边脸又肿起来了，早上眼睛也睁不开，不要吓到大家。说到属灵恩赐，我曾经的经历呢，就是关于说方言的。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神赐的，不是什么学习班学的。那我得到的反馈呢，我的牧师跟我说，以前的，说你一定要去追求。那属灵的恩赐是不是要追求？还是说神赐的这个当中的问题，我有点 confused。请牧师简单的就说一下吧，谢谢。
从一个绝对的关系来看，毫无疑问， 圣灵的恩赐一定是从神那里赐下来，这个是铁律、金律，没得商量，毫无疑问。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人吧，好像进行一个恩赐训练班，这个其实理论上是有些奇怪的，就是恩赐还可以训练吗？那在理论上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把概念放宽一点，它也有它的道理。比如说我们门训、门徒训练，难道不是一种恩赐吗？做门徒难道不是一种恩赐吗？也是恩赐啊。所以你这个定义就要很清楚，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在广义上讲呢，恩赐也是可以训练的。你比如说我们做门徒训练。学习做门徒，也是个恩赐啊，那但是我们其实讲的恩赐呢，通常会比较多的讲的恩赐的职分，就包括恩赐的工作啦，比如讲道啦、传福音啦、服侍啦、奉献啦，这些东西好像不容易去训练。那讲道能不能训练也是可以的，对吧？我们讲到也是经过神学院，然后经过多年的训练学习，慢慢学回来的。但是有些恩赐好像你没法训练的，比如说讲方言，讲方言的恩赐你怎么训练呢？我觉得没法训的。但是有些人他就训，我就见过这样的学习班，什么哒哒哒哒哒，妈妈妈妈妈，嘎嘎嘎嘎嘎，喳喳喳喳喳，我觉得有点像发电报或者讲日本文日语
对
似
啊，
的。
因为我就参加过这样的很抗
看
拒的被拉过去的，所以我就
这个
很
是有一
奇怪。
些，这个是有一些奇怪的呀。然后，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些灵恩派的一些。布道团呢，还是有什么？也不小心被拉到他们上面去，让我到舞台上去，要把我给，一推就要倒啊那样子。那我说没有这感觉，没有说被你推倒的感觉。你让我倒，那我就倒呗。我们教会去了两个弟兄，我呢就说那你要倒，但是我讲清楚，不是你说的圣灵让我倒，是你让我倒，那我就倒倒呗，看看是什么经历。那另外一个弟兄呢，就顶住的，你推我就是不倒，好可爱的不得了。然后大家下面轰就笑了。然后呢，人家拿着也没办法，那你走吧，离开吧，就把你给请下台去了。
我也是顶住的，我就不倒。
你也
我
顶
觉
住
得很
了。
奇怪，我就是很，我觉得他是很故意的，在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站着的话，很简单的，你往前走得很近的时候，你必定会往后退，对吧？所以这个说明不是圣灵，是人故意造成的。其实如果我要让别人倒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我只要往你的面前靠得很紧的往前一站的话。趁你不注意，你肯定站不稳，你后面没有东西，你也会倒下来。这个是很明显的人为造成的嘛，对吧？那所以我的点就是说，什么叫追求啊？什么叫恩赐？是赐的，就不是你好像要操练或者训练。当然不是说我不赞成训练，但是说有的东西就不是。
不是训练
就
出来
不
的。
是神赐的，对，就不应该是训练出来，是很勉强的说去做，其实真的是不是。如果真的是神赐的话，是很自然而然的。用一句很通俗的，人的理解来说，我们往往会说啊，这个人是天生。其实是有一种这样，比如说一个孩子很小很小，2、3岁的时候，他会弹钢琴的训练，他在4、5岁他就很有成就，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死活，一个是不喜欢，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成就。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是神赐的，那我觉得这个用这个方式也可以去分辨，对吧？就比如说人说天生的，有些人他的方言不是方言，比如说语言的能力，他就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的，就是很差的。但是有的人他各种各样的方言，
他就一学就会，就很像。所以我觉得人的恩赐有的时候说，你追求的当然可以，但不一定说追求了就能够得到。如果真的是神赐的，那我觉得就像刚才俊霖说的，神赐给他，他去学了，他一直是放不开的，但是他现在就释放了，他就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赐。你说是恩赐吗？也可以。你说不是恩赐吗？那我们觉得也不能强求，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牧师讲到恩赐的时候，我的一些反思吧。说完了，谢谢。
嗯，感谢主。那我补充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吧，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基准点呀，最根本的一点在哪里呢？我们其实讲恩赐的时候呢，首先更加应该讲恩典。我再重复一下这一句话啊，我们比较多的强调恩赐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按照人本主义或者老我比较多的会专注在人的才干呢、才能啊、能力啊、闪光点啊、一些亮点上，这是我们比较容易误会的，比较多的呀，都会想着，哎呀，就是，就这个人很有恩赐啊，很有讲道的恩赐，这个人很有教导的恩赐，这个人很有呀什么什么恩赐。这都是这方面都他比较强的那方面，所以我们比较多容易往那方面去引，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恩赐的本质其实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嘛，对吧？就是一份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花代价，哎，你就有了的那样的东西，叫做恩典。恩赐好像自己还可以表现一下，恩典是没得表示的，是白白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领受了恩赐，我们就会按照恩典的角度去理解。所以，毫无可夸，就这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配呢？这是恩典呐，哪里轮到你夸口？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能力，这是我的恩赐，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恩赐都是上帝恩典般的赐下，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道呢，其实比较多的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要学习观察，我们其实服侍呢，都是上帝所赐的恩赐，在弟兄姐妹之间。互动当中留下的信心见证而已，所以耶稣才会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你就应该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有一个恩典做根基、做基础，人就毫无可夸。在恩典的基础上看恩赐的时候，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才会有凡事谢恩、凡事感恩的这种生命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就骄傲了，很容易就，特别是被人夸的时候，被人夸的时候，人心里边很容易去沾沾自喜，很容易感到好满足啊，我好离不开别人去夸一夸我呀，有一个词我就觉得不太合适的，哦，谢谢你对我的赞美，这个词我觉得以后可不可以改成？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啊，这个比较好。赞美是比较从下往上的，对上帝的是赞美，对人的应该是鼓励，啊，谢谢你对我的接纳，谢谢你对我的鼓励，而不是赞美。赞美是给神的，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好需要人赞美，这也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不安全感的一种折射。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真的不应该有一个有人来鼓励你或者赞美你的需要，没有的。我们有的就是今后预备好向神的交账，而且对神的无条件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有的。所以，当人家来，所谓的赞美我们，或者是鼓励我们、夸奖吧，就说一句。 当人夸奖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警醒，因为当我们听到别人夸奖的时候，我们要摸摸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在沾沾自喜？是不是觉得有一种窃窃自喜的这种感觉很哇，好舒服啊！这是危险，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别人夸奖的时候，要赶紧警醒祷告。呀，我在香港的时候，反正我就常常讲完到下来，那因为我所在的教会的比较大，比较大的人的比较多，所以走我从跟着那个师班从下面。从舞台上走上来，讲台上走下来，那按照教会的规定，讲员要在门口和弟兄姐妹握手嘛。呀，走这条路和握手的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好多的夸奖声。哎呀，牧师你讲的真好啊，怎么怎么样，很多这样的夸奖声。那怎么办呢？我要听，我要学习分辨。如果他讲的是单单说，对准神的话语，今天这堂道，上帝借着你这个无用的仆人，竟然对我有一份鼓励，或者他不讲这个话，但今天这堂道某一句哪里啊，对我有什么样的鼓励，那我是接受的。但他如果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我就会马上问，请问哪里好？哪一句好？请问神？上帝借着这个无用的仆人，讲了哪一句话是见证上帝的话语，对你生命哪一个软弱有鼓励有帮助？那在香港的时候，大多数这些来夸奖我的人是讲不出来的。然后他说讲不出来，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他说讲不出来，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刚才撒旦跟我说了与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后来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这么来夸我了。再来夸我的时候呢，我就说，能不能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我说你夸我，如果没有对准神的话语，我就有祸了。请留意，我们这句话没讲完，不但我有祸了，你也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抢夺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归给人了，你就归给我了，我有祸，你也有祸，所以能不能把我们的精力对准上帝？因为这是恩典，没有恩典的恩赐是危险的。我再讲多一遍啊，没有恩典的恩赐是危险的。因为恩赐都是上帝的恩典赐下来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毫无可夸。单单强调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哇，有一个多么强的什么恩赐的时候，这是危险。特别当事人本人听到以后，要警醒祷告。我在香港的时候讲完道，我那个时候是我会。就听到这些夸奖的声音多了，一开始我没能力去应付他，我就跑回办公室，我又怕别人找到我，我把门一锁，那个都有玻璃的嘛，有一块玻璃在那里，我躲着讲我的办公桌的下面，就把自己窝藏在那里，在跟神认罪。我说主啊，为什么今天我会听到这么多夸奖我的人？我说是不是我在抢夺你的荣耀啊？我说我不管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些话，就说明我生命所活出来的见证，使人们使弟兄姐妹感到在投其所好。我心里边有一个期盼着被人夸奖的欲望。主啊，我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的过犯，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先把自己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对付干净。求你帮助我，以后听到夸奖的话，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祷告。 主啊，一定是我里边有一个好想抢夺你荣耀的欲望被人看见，那就有人投其所好。既然你这么想，撒旦也在其中，借着这个人对你说，那就把荣耀给你吧，那我就有祸了。我盼望我这个见证对弟兄姐妹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随处随在要警醒祷告，要帮助我们晓得这个荣耀我们抢不得呀，抢了我们就有祸了。赶紧遇到这个事情，说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荣耀，这是主的工作，这是主的能力。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我盼望这个成为我们大家弟兄姐妹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处都会存在的，公司里、单位里、学校里，什么什么地方，你都有做的事情做得不错的时候，对不对？被领导、被同事、被周围的人就夸两句，啊，谢谢你的赞美哦。啊，谢谢你的夸奖哦，我们比较容易很有礼貌的这么讲，但是这句话讲完以后，咕的一声就把主的荣耀也弹到肚子里去了。那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警醒祷告的心？当有人夸奖我们的时候，请大家留意，请你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话语从口中 deliver 出来的时候。看他对准的是谁。如果是他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就和他一起感谢主；但是如果说他要把这种荣耀颂赞归给你的时候，你要学习躲呀，你要学习逃啊，这是祸水呀，这是祸患的，千万不要去接这个招，赶紧说荣耀归神呀，我不配的。我盼望这些成我们的生命之道，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呀，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生根呢，好不好？呀，感谢主，那我的时候也到了，是不是？李倩刚刚提我了，过了8分钟了。那如果会不会今天晚上讲的话太重了？我看大家很凝重，
牧
不出
师，
声。哎，你说。
我再分享一下我在那个属灵成长的过程中，我对音乐方面的一些撒旦在攻击那个歌星他们方面的做工吧。就之前我也是一直被攻击的，但神一直在这方面就没有释放我。然后我就研究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国内的教会他也带领着我们看很多的现场，就看到通过看一些视频就了解到，在美国的很多好莱坞他们那些明星，他们有些明星其实他们是得到了某种撒旦的力量给他们去创造音乐的，因为一个搞设计还有搞创作人，如果他没有得到灵上的力量，他是很难做出就是能够站在顶尖的这种作品来的。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他们，看一些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就是很多像猫王啊这些好莱坞的 Michael Jackson 啊，他们这些，反正背后还是我就看了，我忘记以前那些资料是怎么来的了。然后反正以前就看了好多，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先都吸毒啊，通过吸毒来找灵感的这些东西才会创作出那种作品来。然后他们就通过音乐，撒旦给人的六个状态，离开神的六个状态，通过音乐，然后表达这些东西来抓住人。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到了一定的级别的时候，他们还会出现一敌基督的一些言语，一些东西，反正就叛逆性的很多东西就会出来输送给孩子，怎么去带着通过这样的文化去毁灭我们的孩子的。其实，在音乐上面，撒旦他的做工是很厉害的。当时我就研究了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他们只是被撒旦利用，得到了世界的金钱、名誉，但最后撒旦会让他们全部的灭亡，就这样子的。你可以说他那个是恩赐吗？他那个肯定不是恩赐。
感谢主，撒旦出于撒旦的一定当然不是恩赐，恩赐只能出于圣灵，出于上帝嘛，出于主，感谢主，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 默默，方舟阿姨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啊，黛比今天一直没出来，可能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吧。好的，可依也不肯出来。呀，青青、敏敏也没出来，哎，麦克又回来了，刚刚好像发现你不见了。
要请麦克祷告。
麦克祷告，麦克，方大爷叫你祷告，你方便出来吗麦克？
可以呀，刚才要练一首歌，明天要唱，所以，然后又陪妈去散步。我们来祷告。Hello，Aaron，好，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你的这个丰满的恩典，我可以看到在这个教会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那我知道，不是说有那么多恩典就没有挣扎，没有这些挑战。但是主，我就求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日子中可以继续的仰望主，记得主。记得在每时都可以来祷告，每时都可以来信靠主。主要就求你保守大家，感谢主有那么好的分享牧师的这些教导，求主继续保守教会的合一，保守教会继续往前走，为福音来打美好的仗。感谢主给我们的这个敬拜主日学，就求主来。给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知足，
阿
谢谢
门。
麦克斯。